哎，明轩，你知道我们上次不是有稍微聊过抄袭之后老高的事件就爆发吗？
对
然后
对
我最近有去了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然后他们就是邀请我去聊嘛。
，Jennifer，
对，那他昨
哎，
天
他的
晚，
名称叫什么名字？叫什么？
为什么我就问？
是我就问为什么吧。
哦，啊，我觉得为什么我就问感觉比较帅。
他是对，他是，但欢迎大家去追踪 Jennifer。
他们应该追踪人数应该比我们多很多啦，我
啊，
在
真的
想说，
吗？
对，因为我就要讲这件事情。他昨天吧，还是今天早上，他就传了截图给我，哎，不是，他发了他的限动，他冲到了健康与瘦身的第三名，
好厉害
第四名
哦！
是苍兰哥的诊疗室，
哇，
我们还没有在上面出现过，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们根本不被分类在健康里面。
哎，我们那时候选的是什么啊？
哎，其实我已经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哦？
我不记得我选的是什么了。但你知道以前
我记得好像是健身之类的东
以
西，
前简少年有说过，就是你选一个比较冷门的分类，
你
就
就
比
很
较
容
容
易
易
在
滑
前
上
面。
去。还是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转换成其他类
我
别？
们叫休闲。
哎，休闲还多吧？休闲超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转去健康与瘦身？
如果转为健康，我们会往前吗？
应该会吧？健康的 podcast 比较少人听吧？
那你，我们下次试试看。
好哦，然后他就冲到了第三名嘛，可恶！休闲哦，那休闲的第一名是谁？
休闲的第一名哦，我来看一下，我要看，我们要，哎，我要去哪里找？
我不知道，那你怎么知
还
道我们
好，
是休闲
我直接点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podcast
的？嗯，
里面就有写。
哦，是哦，
排行榜所有类别我看到了，好，
我们看
休闲的第一名是
是
美丽本人跟李玉玺，
哦，那个他的那个什么，最近他们那是新的啊，
对，新
叫做什
的，
么？叫做
李玺得敢，
哦，对对，利息得改。
哎 李玉玺现在酷哎、欸，他是不是走出了那个看起来像花美男的 style？
不知道，
的那
也
个
许
风格，
吧。
不然理论上，他如果是个偶像，你喜得敢这个标题应该是不行的吧？
我不知道啊，但是因为我最近有在听迪拉的那个，迪拉的不
哦，
是
迪
吉
拉，
拉，
我
迪
们
拉的。
是休闲排行榜的第26名，
哦，什么？我们是第26名吗？
对，二
啊，
十
欢
六。
迎大家多帮我们转发，我们希望可以往前挤进
我
排行
觉得
榜前
前
十
面我
名。
们很难往前的原因其实有很多，你知道我们前面有谁
有
吗？
谁？
陶晶莹、宅女小红、郎祖筠，然后还有偷听 story。
不用玩了，我们就
脚趾，对啊，我
那这种
们
还有
还
二
有
十
中指
六，
通，
这样还有二十六名，
我觉得蛮厉害了。
我们跟这些人大混战还有二十六名，我觉得还行啊，可
对，我
以
觉
可
得
以。
还不
但
错
是你
了。
就知道那个 podcast 界呈现一个严重的 M 型社会啊，
M 型社
他们的
会，
收听量一定爆干多啊，所以我觉得休闲类大概只有前十名的收听量会很大吧，后
后
面大
面
概
就
都
还
很
好
少。
是吗？嗯，对，看起来好像是，
对
对。
啊，只是想要抱怨一下而已啦，我们都没有冲上排行榜过。啊，那今天我们要先特别感谢台南洞洞好的 Alan 教练，因为他赞助了本 Podcast 100元的饮料钱。
耶，太棒了！
感谢你成为我们的第二位赞助者，第一位赞助者已经太久太久太古老以前
已
了。
经想不起来了，是不
没有，
是？
我知道是谁，但是因为我在之前的 Podcast 讲过，是我上一季的时候我一个人录的时候的内容。他赞助我们50块。但是因为钱太少了，领出来太不划算了，所以那50块还在平台上面。
50块还在里面。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奕晨，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蒋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今天来聊的是跟父亲节相关的一些议题。
对啊，八月最大的节日就是父亲节了吧？
是吗？
对吧？八月有其他节日吗？除
昨
非你要告
天，
诉我中元节，
那是农历八
农
月，
历七月
农历七
就
月。
是国历八月。
那今年的中元节是什么时候？
我上
如
次有
果有中
看，
元节的话，那应该比八八节大
比八八节大
吧？
吗？
应该哦。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怎
什
么
么时
了？发
候？
生什么事？
我差点以为是今天。
差点以为是今天吗？
七月是8月30号那天中元节。
哦，中元节比八八节大吧？
可是对年轻人来讲，八八节比较大吧。虽
但是
然
不管
说
年
八
轻
八
不年
节的时
轻，
候，父亲节就是通常餐厅都不会满，母亲节才会满。
对，这个倒是，没
为
错，
什么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啊，八八节其实是跟那个国民党很有关系的节日。
是吗？为什么？
八八节是由中华民国国民党 创建出来的一个节日。
是哦，
这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历史相关。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
因为前一阵子父亲节嘛，所以就我 follow 了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
冷知识，
但你不能说人家冷知识，只是没有网红、欸、知识型的一些网红或者是页面嘛，所以他们就介绍到八八节的历史、哦、因为全世界只有台湾人在过八八节。
那他们国外有过父亲节吗？
没有啊，可是国外的父亲节并不是八月八号。
哦，只是哦，我因为八月八号是因为华人才有八八，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要选八八吗？第一个是中文的谐音，
对。
第二个是啊，如果你把八写成那个中文的八，就是两撇小胡子那个，
对，
两个八加起来就会变成一个父的字。
哦、oh, ，cool， 对。他们在
这边是父亲节，然后跟我记得跟为了要对抗日本有关系啦，所以
跟日本有关哦。嗯，哦是哦。哇，这是真的，我不知道哎，从来没想过。
还是我们要转型成冷知识？
我觉得我们也算是一点冷知识吧。
啊，可能也算了。我们常常在
冷知识兼测意。
啊，而且啊，这个你知道，今年是我第一次过父亲节
啊，对耶，
我本人升格为父亲的节日。
那我想要问一下，身为男性，你觉得父亲节这件事情没什么人在过，母亲节比较有多人在过，你有什么感想吗？
其实我觉得蛮合理的啦。
为什么？
因为
生小孩比较辛苦，
父亲又不用怀孕十个月。
这是男生，这时候男生就会说：“我赚钱养家很辛苦啊。”
那你去互换啊？这最简单嘛，互换了、
啊。可能没人要换了、
啊，对吧、啊？
不过现在女生也要赚钱养家，还要生小孩。
所以我现在职业妇女都有就是非常高的崇敬的。你上班这么爆干累，然后回去还要继续照顾小朋友，真的是不是人在做的事情。
因为虽然现在说平权，但是多数家庭的确小孩的责任还是在女性身上
比较多，
那小孩也比较喜欢黏妈妈也是事实。
而且你会看很多的那个妈妈他们发文，就是小朋友去开始例如说上托婴了或开始上学之后，他们就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那你就知道带小孩这件事情其实有够累。那我记得我们之前其实有聊过，
对、
就是人类的生物本身就不适合小家庭发展，
对，
人类是适合小型聚落生存的生物，
对，所以其实我知道比较古代的、比较古老的，现在应该还有一些部落也是这样，他们是小孩是全部的人一起生的、
哦、对对，就是全部的人一起照顾的，所以
对，
例如说你想想看。我们之前看我讲这是日本的小说里面讲到的一些内容嘛，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那个作者是一个很强的社会观察家，只是他把它画成漫画的形式而已。
漫画家，
我讲过吧，但是还没有在我们 podcast 里面出现过，就是它是一部十八禁的漫画。
你好像没跟我讲过哎、欸，
有，我确定有，
真假的，
有，对对对，它是一部十八禁的漫画，但是这部十八禁的漫画里面啊。文字的数量超级多，以为你在看小说，而且他这部十八禁的漫画里面，反正就是男主角是一个生物研究的博士，还不是教授，他是博士，但是他只能当博士后的研究员，因为没有教授职缺，所以到这种人很穷、嗯。那他跟他的另外一个同事，
嗯，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然后两个人都是宅宅，两、个人都非常喜欢看各种那种异世界，可他们看的不是那种不一样，他们是去研究。异种族，
嗯，
例如说像在那个幻想世界里面有很多非人的人形生物，或是接近人形的生物嘛。然后他们两个都是生物专家，所以他们就会讨论这个东西到底合不合理啊。
嗯，
然后这个东西如果要合理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啊？然后某一天男主角就是莫名其妙被送到异世界去了。然后他在异世界里面跟不同种族的女性交配的，的一个故事
哦，是哦。
然后他里面就有提到每一个。村落里面，它其实我觉得很像就是在讲不同的一些族裔而已。例如说，它最早落到的地方是阿茨克涅的族群。阿茨克涅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阿茨克涅其实就是所谓的半人半蜘蛛的形态，就下半身是蜘蛛，上半身是人。
对，它有个专有名词
阿茨克涅。阿茨克涅是这个。啊，这个生物里面就像哥布林是指哥布林，
哦、
阿茨克涅指的就是这样子一个下半身蜘蛛、上半身人形的生物、
哦，半人半猪。
对对对，然后他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很强的母系社会，
嗯，
然后他们的母蜘蛛们的战斗力都特别强大，
嗯，通常母蜘蛛会把公蜘蛛吃掉
嘛。那里面有某一个种族，他们的形态是这样，就是他们生小孩之后，因为他们就有聊到那个育婴的部分。然后里面某一个种族，他们特色就是他们生小孩之后啊，他其实不会特别去管是谁的小孩，
对，
但是所有生出来的小孩是全村所有的
人的责任，
全所有人女性一起照顾，嗯，特别是你自己有小孩的人也会一定要在里面轮班。所以他说他生完小孩之后啊，因为对小孩是一个那个他村庄里面重要的人力资源，
对，
然后他要负责去照顾所有的小孩，一个礼拜大概一天，然后跟其他两三个人一起，
对，
那其他天你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因为会有其他人来轮班。
哦，
这样子其实在照顾上面是比较适合，不然你看这些小朋友啊，需要24小时的照顾，晚上也会那个，早上也会那个，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嗯，
那在现代就会变成是托婴，其实就是一样的概念，
托婴或保姆，
托婴是你付钱给他，
对，
但托婴的问题就会在那边
很贵。
我其实照顾就没有觉得很贵，可是照顾小朋友的重责任实在是太大，而且很累，所以会变成说，其实啊，对于这些，我觉得啊，台湾托婴人力不足以外，这些托婴的他们的上班时数太长
了。嗯，他们上班时数就是不疯也会被搞疯，
对啊，
他可能本来没有脾气，
所以很多人说送托婴就是不得已才送的，
嗯，
对不对？因为他不可能真的每一个小朋友都照顾到。
我前天来跟一个妈妈聊天，她说24小时的保姆真的很贵，
没错啊。而且他要能够照顾24小时，很硬的。
而且你还要，重点是他虽然24小时，但他见红休，
嗯，
他还要每个月休4天之外，还要再见红休，然后你还要再包他的至少2餐以上，
这样子，
然后还要有3节
才会有人愿意做啊。
所以他就说他真的请不起，他觉得太贵了。
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应该这样讲，养小孩你也可以很随便的养，但是如果你当为父母，
穷养跟富养差别，
穷养也是有一个限度存在的。
嗯，
哦、所以嗯，对，身为父亲，我觉得职业妇女非常的伟大，而且有小朋友在家里的时候，你的整个生活的步调真的是完全的，
就是围绕着小朋友转吧，
对、
啊，完全配合他。
那我上次是我过的第一个有我父亲的父亲
有你父亲的父亲
那个像我在美国的时候很几年之前的笑话嘛，就是妈妈 iPad
哦，对，
然后女儿 iPad 然后什么 iPhone
对，
然后爸爸 iPad
PAID
对 PAID、哦、
iPad
跟 iPad 只有一线之隔你的人家是 iPad 嘛，对不对？你把 i 插到中间就是
iPad，
他就告诉你了，你就知道父亲节。
父亲节，
所以对，这是父亲节。那讲到父亲节啊，我就要聊一个本 podcast 最爱的政治人物，
我们最爱蹭的政治人物。
哎，大家可以想一下，哎呀，可以你讲
最爱
的蒋，你确定吗？蒋还是张？但是我们最爱的政治人物，我们的台北市现任市长万安。
嗯，
对，他前几天在父亲节的时候出了一篇新闻，
嗯，
我也不知道这为什么是新闻，反正就是，
反正现在的新闻什么都可以当新闻啊，
也是，
现在新闻都是网络抄的。
我的阳明的学姐嘛，吴欣岱，吴欣岱直播哭了也可以当新闻，
这有什么好？
我其实也不知道，但是万安的新闻是什么呢？他腰闪到，
这很重要吗？其实
会想知道这个问题，他腰闪到，
然后呢？对。
不知道啦，但是我们就是安粉，所以可以。
你现在光明正大说我们是安粉了，是吗？
反正
随便讲，
反正拿不到侧翼的钱，我们看会不会拿到国民党的钱。
我是觉得不要做梦了，想太多。
那万安的新闻里面呢、啊，他好像是就好像有人质询他什么之类的，说他为什么没有出席某个活动？
嗯，
他跑去参加其他活动，
对。
然后蒋万安就说：“哦，因为他前一阵子抱小孩闪到腰，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出席活动。”
哦，
那他两个小朋友嘛，都有应该都有3到5岁左右吧？对。
对，
但是你想想看，那个我们之前讲过，他讲了深蹲，对不对？
对。
蒋万安其实看起来是一个有在运动的人，
没错。
那你有在运动的人，其实不应该
抱小孩闪到腰。
闪到腰，
嗯。
如果有的话，只能有2种可能，你知道吗？第一个。
他小孩在乱动，
其实也还好、哦、
不会吗？
还好，我想只有2种可能性。第一个，他其实根本没有在运动，他是装出来的，
他只是看起来有在运动。
第二个是什么呢？选了台北市长以后，人都会变的。
你要说换个位置，换了颗头，
换了个位置，换了个腰。
哎、欸，这是标题，
换
了个位置，换了个腰。
那你知道闪到腰啊？其实应该啦。所有人可能至少都体验过一次，
对，
你有闪到腰的经验吗？
我闪到腰经验蛮瞎的。
怎样？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我有一次就是在我们家，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发现了一只蜘蛛，蟑螂。
嗯，
然后蟑螂对我来说是天敌嘛，所以我想说不对，这个地方有蟑螂跑出来，一定有问题，所以我就去买了杀虫剂，然后 蹲在那个那种旧型的琉璃台最下面的缝缝，很容易卡。
什么叫旧型的琉璃台？
就是比较旧的琉璃台。现在以前琉璃，现在琉璃台大多数都会直接贴到地板上，它不会有一个隔层。我们那个可能比较旧了，所以它其实下面有一个缝。
哦。
然后好像蟑螂在里面，就是有一个大聚落吧。我觉得很惊人，然后我就拿超强效的杀虫剂，
嗯，
从那个缝这样喷一层滑过去，
嗯，
然后就看到一堆蟑螂，就是小只大只都有，然后就跑出来，然后我就在它让他们在我中间画了一道鸿沟，我就蹲在那里等，看着还有出来，我就再杀，再出来我就再杀，我在那里蹲了至少快三个小时吧，
太久了吧？
我就在那里蹲在那里，
你要消灭他们的执念也很
很强，对。然后啊，我那时候站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腰闪到了，
哦，
因为蹲太久。
嗯，这个是另外一种闪到的类型。通常闪到腰会分几种情况啊？
对，
其实最常见的情况通常都是你突然要弯腰，或是突然要转身的
换姿势的时候，
是最容易闪到的时候。那另外一种就是像米轩刚刚讲的那种，你长期固定在一个位置，然后要
起来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是因为女生大部分洗头喜欢弯腰洗，
嗯，
起来的时候也很容易。
哦，如果你有特别是长头发的女生啊，你这样洗完头之后腰会容易酸的话，
嗯，
那一定要记得去做一些核心运动，因为这个长期下来可能会闪到腰。
对，
而且你知道就要回到一个千古问题，因为闪到腰之后通常你会很痛很难移动嘛。
对，
你如果是在洗头的时候闪到腰，你要找谁求助？
我只能跪下来爬出去。
之前不是说那个吗？啊，你在洗澡的时候发生地震，你要盖住哪里？盖住脸。
对啊，对啊，你要遮上面，遮下面。男生不用想啦，对吧？
搞不好呢，有些男生是想遮脸啊。
哦哦，好吧。
所以闪到腰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在通常啊，是你在不预期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而且通常是一个动作比较快变化的时候。
没错，
所以就是这边我们就是在呼吁一下蒋万安市长，对，你说你抱小孩闪到腰啊，
嗯，
一定要记得去看医生跟物理治疗师，这样才可以避免未来再被闪到。那另外一个是啊，他这样往下弯的时候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往下弯的时候，他去抱小孩的时候突然闪到，
对；
另外一种是你要把他举起来的时候突然闪到，这两种情况的闪到是不太一样的。
嗯，
那它会症状会很类似，但是它的处理上面会稍微来说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嗯，
对。那闪到腰啊，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有所谓的特效的治疗法，但是跟我们之前聊到那个落枕一样，
嗯，
不要贸然去整脊。
哦，因为对嘛，就跟落枕一样，有的人说卡一下就好了。
如果你是你这样子闪到腰的一瞬间，让关节产生了微小的错位的话，那
的确是
马上让你变好。
对，
但是如果你闪到以后就一整片都在痛的话，那千万不要去整，因为有很高的几率越整会 越差。
嗯，
对，所以不知道蒋市长是哪一种的。
而且通常闪到的当下，就算关节卡住了，你周边的软组织其实还是有拉伤。那如果你还在发炎或是还在疼痛的情况下马上去做整脊的动作，它有的时候根本开不到脊椎，因为你旁边的肌肉会把自己拉得很紧。
没错，
它其实要开也开不到。
没错，所以其实这种闪到腰啊，这种急上面，医学术语的话叫做急性的下背痛。哦，这种急性的下背痛啊，整脊并不是一个良好的适应症，
嗯，
哦，他要必须要检查过后有一些特色才值得去做整脊，
嗯，
另外一个是你要找到会诊的，因为像刚米轩讲的一样，你其实这样闪到的时候啊，腰部周边的肌肉会变得很僵硬，
对，
那他其实很难把你摆到一个真的关节的极限位置，
对，
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去拉的时候，有可能反而造成你这边的肌肉的一个紧缩反应，然后可能会造成拉伤，
嗯，
哦，所以不是有时候不是治疗没有效，然后我这几天讲了好多次，有时候不是治疗没有效，而是因为从一开始你的源头评估诊断就不对才会这样子。
对，
像昨天就昨天我们的 case 嘛，他就是最后在考，他就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去动手术，
嗯，
因为他觉得就是他医生建议他要动手术。
什么部分的手术啊？
下腹部。
哦哦，那个 case
他上网查就看到很多人就是说手术后有些副作用，一些反应，然后他就其实非常非常的
焦虑。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医疗人员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所有东西其实连吃药都会有副作用，
对，
但是很多时候手术后的副作用，或者讲手术后之所以没有成功，
嗯，
很大的一个原因通常都是在最前面的诊断错误。
对，
诊断错误的时候，就算你的治疗是对的， 你还是没有办法治疗到他的问题，所以才会发生的。例如说，我们有讨论过了嘛，下背手术失败症候群
很多嘛，
四个症候群嘛，对不对？那其实归根究底去看，就是因为什么？
诊断失败啊，
没有好好的去进行诊断，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那另外一部分的副作用是来自于他的确把你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在手术的时候，他可能反而让你的什么身体的一些肌力、肌耐力、活动度下降。
你说手术之后吗？
之后，对，特别是下腹的手术嘛，像我们讲剖腹产的时候，对孕妇影响很大。对，像我们那个有另外的客户，他不是说希望推荐他姐姐来？
对，
剖腹产之后不舒服了10年才比较好。
对，
那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藉由物理治疗去进行改善的。
对，
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影像只是最终的结果，你把结果消除掉之后，你还是必须得导出它的成
因。原
因，
对。
那闪到腰通常都是这样，你会发现闪到腰的人啊，都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会容易下背僵硬。
他们会一开始会先说他觉得他的腰
紧紧的，对
对，
会觉得不太好，
然后觉得自己柔软度很差。
对，没有错。那基本上来说，哪些人会很容易闪到腰呢？为什么？想先讲一下为什么父亲很容易闪到腰，对不对？父亲节有关吗？
你说因为肚子很大吗？
主要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有很多人的工作是比较偏向重劳动的，
对，
比如说搬重物啊、提重物啊。第二个是，对，你说的没有错，因为
啤酒肚
对于男性的体态没有要求这么严格，所以大部分的男生
都会有个肚子，
之后肚子都比较大。
你觉得你也有这个感觉吗？
我一直都有，我青年就发福。
我上次看你抱小杰的时候，我就远远看着你说：“肚子真好用哎，因为就坐在你的肚子上，
就跟那个你有那个椅凳一样，那个肚子也是一个椅凳。你知道你是可以控制你的椅凳要不要凸出来，
要不要给他坐这样。
那当你的肚子比较大的时候，你就想想看，肚子大的人是不是比较难弯腰？
对啊。”会挤住，
对对对，就是我之前
捡不到脚趾头，
觉得好像变胖的时候是因为之前去滑雪的时候啊，在穿雪靴要起来的时候发现
被自己肚子卡住。你再大一点，你就会发现你要帮自己剪脚趾甲的时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我非常讨厌帮自己剪脚趾甲，因为我觉得就是要缩到这么靠近很难，
其实肚子很卡。
对，所以你知道肚子比较大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它的那个内脏脂肪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它会让你的重心比较往前移嘛。
对。
第二个是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腹部的核心会比较难用力。所以你平常没有要弯腰的时候可能不觉得，可是突然要弯腰的时候可能就会闪到。那另外一种我们讲，除了这种男生比较胖以外啊，有一种容易闪腰的人是他不太会左右转的人。
你说他人就是直直的，他左右很烂，右左很烂右很烂那种。
那些走路的时候会左右晃的人，
很像企鹅那样。
然后走路的时候你的手不会摆动的人，这些人其实都是表示你的身体不会转。那这些人就很容易在什么时候扭到？闪到早上起床的时候。对，你要一个翻身扭到，或者是有一些我们也蛮常见啦，对不对？
刷牙
的时候。开车的时候
往后拿
东西，突然扭到，那这些都是容易扭到的一些情况。
那
当然了，我们的节目里面一定会跟大家讲怎么样去应付这些情况。
没错，
所以其实最归根究底的方法，其实还是什么？保持运动的习惯。你很少会听到有良好运动习惯的人会突然闪到腰，几乎
比较少。对，
这些人会闪到腰的话，大致上可能都是像米轩那样子，他。
我真的蹲超久，
太久。
还有再来就是他们上新重量的时候，
对，把重量往上调整太多的时候。
但通常他们那个时候都会变成比较不像闪到，他们那已经比较像拉伤了。
对，因为其实有些人的闪到腰啊，
是拉伤
比较严重的闪到，就像我们讲落枕一样，它其实比较严重的时候会造成软组织的撕裂，
对，
它就会变成有点像拉伤。那这个时候啊，你去做热敷电疗就很有效，但是切记不要拉腰，对，你已经拉伤了，不要再拉腰了。
对，
那。如果说是一般人的话，我讲一般你就突然闪到腰的话，有一个在物理治疗上面非常非常有效快速的一个急救办法。那它有个好处是，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你还是超级痛的话，
对，
那你要去看医生，因为有可能已经你的急性闪到腰不是只有肌肉问题，可能已经有影响到椎间盘了。那如果你有突然急性闪到的时候，你可以先尝试看看用你的，例如说你是左边闪到，用你的左手大拇指， 找到你左边骨盆前面最凸的地方。
前面吗？
对，前面，前面
就是前上髂脊。
对，或者是就是你会绑皮带的地方。用你的大拇指找到这个最凸的点以后啊，往内。沿着这个最凸的点，让你的大拇指往内钻进去。
往内是往身体的中间，
对，往身体的里面，
然后靠进去的感觉。
对对对，你的大拇指会有一个这样子靠进去你的骨盆里面的感觉。那如果你的急性疼痛跟这样子的一个肌肉紧绷比较有关系的话，通常在这边你按下去，你就会觉得这是靠背痛。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点按摩之后，再去活动看看你的腰。通常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腰舒服很多。
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再进一步就要去做什么，就要去做一些核心或是呼吸的训练。
对，
那为什么按这个地方会很有效，对不对？这个其实应该大部分物理治疗师都知道，这是一个急性腰痛的一个处理点。那之所以按这边会很有效，当然没有研究去做，但是从我们的一些肌肉动力学的知识来看的话，你会发现通常我们讲会这样子闪到的人，很多都是要往前弯的时候闪到，
对，
或是旋转的时候闪到。
对，
那在这样子整个背部肌肉紧绷的情况之下，你的腰椎通常会比较
不会动，
前倾。
嗯，
哦，所以应该讲比较往前凸。比较往前凸。那这个姿势里面，其实对于背后的肌肉是越来越紧缩的
啊。对，
所以这些腰痛的人，你会发现腰痛的人啊，比较严重的这个特色，他就会往前弯腰。但是他的腰不会真的弯起来，
他会
往前弯，然后身体会稍微这样顶顶顶，
对对对对对，有点像翘屁股的动作。而且他们好像在腰闪到的那个当下，他会觉得那个姿势比较舒服。
对，那其实你真的在闪到腰的人是没有办法弯腰的，他其实是把你卡在一个什么身体比较拱起来的姿势。
嗯，
哦，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你如果去放松你的这个位置髂肌的时候，它可以有效的去释放骨盆控制的能力，
对，
那你就有能力用你的骨盆的动作去舒缓腰部这样的一个紧绷的状况。
我
直接做一些骨盆的动作，有时候可能越做反而会越不舒服。我先做这样的放松，至少可以急救，让你可以不用用爬的爬出浴室，或者是不用用爬的爬去诊所。
最惨的情况就是洗澡的时候闪到腰又地震，那怎么办？
洗澡的时候闪到腰又地震的话，那你就趴着好了，
直接趴在地上。
对，这个时候趴着的时候，急性闪到腰的时候，其实趴着反而会稍微舒服一点点。
然后你等地震过去，如果你还没被压死的时候再站起来。
不然在台湾应该比较难，你知道台湾的建筑法规其实921之后非常的严格，所以其实啊，你知道那个房屋售价其实是有明显的921前跟921后的差别，
因为它用料完全差很多，
对
吧？
它的那个法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法规其实，如果有好好遵守法规的话，我们的建筑抗震的能力其实非常非常高。那你看这个也是一样，什么物理治疗就可以让你体会到人生的道理，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很多人都不会去在意。
对，没错，
91之前有人去在意你的房子防震系数多少吗？
没有，现在去买房子都很强调，而且他会给你看他们钢筋绑几条。
对，没错没错，他说他有一种新功法就教你怎么
对
给你看。对对，那人体也是一样，你已经知道人就是这么容易有问题，而且我们现在的高龄化社会，你很多的一些肌肉、肌腱、关节，它就是会比以前的古代人来说承受更多，它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运作。那就像台湾一样，台湾是一个容易频发地震的区域，
对啊，
本来在建筑法规上面就应该要比较严格，
从一开始就应该是
对。可是大家就是
921之后才开始重视，
这算是就是一般大家普遍的一个特性啊，就是很少会有人真的去想到什么叫做防范于未然。跟我们修法一样，
酒驾也是啊，都已经撞死几个人了才改。
你看撞死几个人也还没有改多少啊，对不对？你看安全带也是等到李登辉他孙女在国道上出事才那个，
要有重要的人出事才可以。
所以你知道酒驾很难啦，因为太多政治人物自己都酒驾啦。就像是违停也很难处理一样，很多政治人物自己都违停到不行啦。
对，是
對。那就顺便宣传一下，就是8月20有一个那个环路于民的一个游行活动，如果有兴趣的话同学可以去参加。它里面的愿景写得很不错，能不能够实现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你去那个网站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人想要把这个游行跟716挂钩在一起。那也很多人把这个游行就是想要把它打成政治的诉求啊。可是不管你是支持哪一党，不管你是支持谁，
其实这个要求都一样啊，
自己走路的权利还有支持小孩走路的权利。
对，
路上我现在因为我都每天去，不能讲每天啊，会背着我儿子然后去保姆家嘛， 短短一段路，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没有，是必须得走在马路上，
就是跟车子在一起啊。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嗯、那啊，有点离题了，但是
哎、欸，不会啊，父亲啊，
啊，真的，我们已经知道人体会这么容易有这些问题的话，嗯、那其实我们本来在更健康的时候就应该要好好的保持一些运动的习惯。
对，
那为什么要做年度健康检查？因为你预期它可能会有问题嘛。
对，
你希望及早发现。
对，
像今天早上我们才有一个 case 啊，他前两天嘛，很临时约的
啊，对对对，
到最近的时间，他刚来问他怎么，他说他最近上礼拜开始就是在练健身的时候，觉得左边肩膀有点夹住的感觉。
对，
我说会痛吗？他说也不会，可是就有一个怪怪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很快半个小时之内就处理好了，在他真的演变成严重的问题之前先处理他。
如果他在这个情况下又硬去练又加重量的话，那他真的很有可能会有拉伤的情况、
或者是真的让他的组织发炎，那这个时候就是必须得从医疗开始。而我们知道一个组织一旦受伤之后，他是不可能完全回到原来的状态，
不可能，
我们只能尽可能的让他恢复，
尽量跟原本接近，
其他肌肉配合进来补充的功能，这样子。
对
啊，所以对于各个天下父亲来说，你知道用椅凳啊真的超级重要。像你刚刚提到抱着儿子，然后让他跪在我肚子上面嘛，你知道没有肚子的爸爸，你就必须要把什么身体往后仰，
对对，
才会达到一个重心的平衡。
对，
那这个时候腰就会超容易痛。
对，
腰就会超级容易，
这时候也很吃你的臂力。如果你的臂力够的话，其实不需要这么做。
对，所以如果要预防这样子的一个腰痛的现象的话，其实做一些核心运动，做一些呼吸的运动。那当然欢迎上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Physical Motion Lab 动作实验室里面的呼吸清单，你可以去学习怎么样练习这些呼吸。除了你可以有更好的，你知道抱儿子抱女儿的续航力以外啊，
抱儿子抱女儿，大家应该是想抱女儿吧？
哎、欸，对，没有错。除了这样的续航力以外啊，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你的肚子会比较小一点点。
嗯，
你知道吗？有些人的肚子很大，可是是空的、软的
啊。对啊，对，
有些肚子很大，可是是硬的。
我爸是硬的。
对，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想想看，小朋友会做哪一种可能会觉得比较舒服？
做硬的，
做硬的会好一点点。
对，
为什么？因为你抽完还是有一个支撑，软的话它会这样咣然后沉下去。
咣、
那这个时候啊，也许你知道吗？那个你太太怀孕的这种束缚带啊，就是你要用的时候了。
刚好生完小孩，直接给爸爸用，
交接给爸爸。好，那希望全天下的父亲哦，都可以过一个
父亲节快乐，
不用父亲的太辛苦的父亲节。
父亲节快乐。
好，我是刘先生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好，我们大家下礼拜再见啦。
拜拜。
拜拜。